所以他看到说，哎，有这个小年轻感觉愿意去闯，他就说那要不然你就加入这个公司吧，就是 你去搞吧。如果说想要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无非是做了之后发现说，哦，我做这个比上 MBA 学的可太多了。就是你从所谓的 build 搭建到最后的 sell 销售，你都自个儿干了，你把一件闭环的事情干出来，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跟实践。今年我是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清晰可以给我和给我的这个事业带来的好处。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后场女工小王。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我们追求快乐并且有意义，好好工作，认真生活。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李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做客小王的快乐公司，跟大家分享一下开公司的快乐。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可能很多小王的听众还不熟悉我啊。我现在呢是人在肯尼亚，做一家农业领域的创业公司，简单的来说其实就是我们种田买菜还有卖菜，所以是一个还挺接地气的公司，而且是在非洲这样一片非常神奇的大陆上。那后面我相信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这方面的故事。然后我也是一个90后，在做农业之前呢，其实我是一个麦肯锡的咨询师，曾经在美国、中国还有肯尼亚办公室都工作过，所以可以说是既见过30000英尺的这样的高空，然后呢也就是见过什么是田间地头真实的生活。
嗯，好酷啊，你这个叫能上天揽月也能下海捉鳖呀。
我不能下海捉鳖，我都不会游泳，哎，但是我会潜水。
那其实我跟易年龄相仿啊，很早很早我就在网上看过李毅的文章了，当时我还打工呢啊。我身边的大部分人就是或创业啊或打工，都在国内工作。那他呢选择了一条跟同龄人完全不同的路，去非洲卖菜啊，买菜卖菜种菜。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吗？
就是我是2019年到的肯尼亚，当时其实我本来还在麦肯锡的北京办公室上班，有一个机会吧，就是说我当时觉得，哎，非洲这片大陆我还没有去过，我特别的好奇。其实我当年加入麦肯锡做咨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一家比较全球化的公司，然后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办公室，我就想说可以借着这份工作机会，多去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看一看。所以等到2019年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我去申请一下，可以把自个儿调动到非洲的某个办公室。于是我当时就去摸了一圈，我们在非洲可能当时有6个办公室吧，然后正好肯尼亚这个办公室呢在招人，于是我就申请把自个儿给调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以为是什么怎么公司把你派遣到非洲去吃苦之类的，并不是，这个机会还是我自个儿争取来的呢，还挺竞争激烈的，我是好努力才申请过来，可以就是去肯尼亚办公室上班。那本来呢其实就是调动过去1年啊，但是呢因为我们遇上了疫情，在2020年期间其实整个肯尼亚跟很多国家一样也是封国的，大家就是不能离开，所以其实我的这个1年的调动就变得更长了。那也因为做疫情的关系，当时我就上了一些帮助肯尼亚政府做疫情应急的项目，也有机会就是更加我觉得第一线的吧，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运作方式。最后我之所以会选择出来，其实也跟这个项目直接相关，因为我做咨询师一直还挺期待有一天可以做到这种帮助政府做一些民生实际相关工作的这样的项目。我记得我以前在北京办公室的时候呢，就看过同事写的文章，就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麦肯锡当时也是有团队派过去，然后帮政府做一些灾后重建啊之类的。我当时就特别羡慕，就想说，哎呀，这样有意义的项目咋我没赶上呢？那好不容易到了，对吧？2020年我在肯尼亚能做感觉是类似性质的项目，我就特别高兴。但是呢，我做了大半年之后就发现说，哎呀，这个政府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没有什么执行力，而且我们想的很多方案，比方说我们当时想做的是一个帮中小企业做 相当于是一个应急贷款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吧？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那么的复杂，我们也把贷款机制都设置好了，但是呢他政府很穷啊，他也没有钱，他还得再去外面找其他的国际机构借钱等等，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决策链。我记得我当时就想说完蛋了，等到疫情结束了这个项目肯定还没能落地呢，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吧，可能那时候我当咨询师已经快五年了，四五年，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哇，原来我做的事情确实不能落地，而且就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就是很痛苦的感觉。因为平时我可能做一些企业战略呀，它落不落地的我还不是那么在乎，反正企业自个儿拿回去对吧，就行了。但这次我就真觉得我们做这事儿特好，特别棒，然后我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上面，但是看到它不落地我就挺痛苦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是时候我不当咨询师了，我还是得去做一点落地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说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是偏落地跟运营性质，然后又不去大机构，我可以去一个小公司，这样的话事情发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以及我自个儿比较相信的。那有点像是那种，我后来想想其实有点像是现在流行的说什么给宇宙下订单啊之类的，就是我当时有了这些思考之后呢，我还把它写在了一封信里，然后给我爸妈分享了，因为他们当时也不太支持或者不太能够理解吧，说你怎么想要从这么好的大平台离开呢，现在疫情期间可能也不是很稳定啊，你不应该去选择一个就是挑战性就是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些思考都写下来分享给他们。那我觉得一旦你自己这个人你的心愿清晰之后，其实可能宇宙就真的会帮你。因为我大概就是2020年底当时就去跟我的前老板，在麦肯锡的前老板说我就是想辞职了，想去做这些别的，结果就是我的当时这个老板给了我现在做农业的这个机会。因为他在麦肯锡负责整个非洲的农业项目，然后也写过特别多国家的农业战略，但同样也是落地是很漫长的，所以他自己心里很想做一家企业，可以真正的把这些农业战略落地，可以做到一些我们对吧战略上会说的怎么样帮助小农提升生计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可以立刻就从那个麦肯锡离职，因为他职位也比较高啦，家里也有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看到说哎，有这个小年轻感觉愿意去闯，他就说那要不然你就加入这个公司吧，就是 你去搞吧。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从咨询出来然后就去做农业的原因，其实是一个还蛮机缘巧合的事情。
明白。哎，我听完一说，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啊，我不知道一看过没，叫《遥远的救世主》，然后电视剧叫《天道》，王志文演的，你看过没？
我听过这个小说，然后电视剧我没有看全，但是有很多解说我都看了。
为啥让我想到呢？因为我感觉你是女版丁元英。哎，丁元英也是在一个大平台，她原来赚着很多的钱，然后但他不愿意干那个东西，他觉得没意义，或者说让他觉得他在赤夺中国人的钱。因为那个剧情里是反正他很聪明嘛，玩股票嘛，然后他知道怎么能帮外国公司赚钱，然后他觉得这事儿哎没劲，然后就回中国了，隐居在一个什么农村县城一类的，然后帮当地的农人富起来。哎，跟你很像
对
不对？
他比我可厉害多了，我觉得就是反正但都挺不容易的吧，就是你要从这种本来做的事就是感觉赚钱是看上去更多，然后更高大上的事情，到你就是跟百姓去打交道，然后理解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们可能还不理解你，所以这个当中我倒是挺能共情的。
不过就你俩还有一个共同点，叫都是强势文化代表人物，算不算？他那个书里有个核心理论，就是叫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就是等靠要，强势文化就是自己争取、自己想要。就像你说的，向宇宙下订单，然后就帮你啦。按自己的心愿生活。
对，就是弱势的永远会跟着强势的走，因为强势的就自个儿走了，他影响了别人。
我也是被你有影响到哦。
你怎么具体有？来展开说说。
对，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么酷啊，就是包括你看，我就觉得你一个人女孩，你刚才也说父母其实挺担心的吧，那去非洲那么远，然后在感性上跟我们生活特别没关系的地方，你去那个内罗毕飞机直达多久呀？能不能给听众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东西？
啊，其实也还好。现在其实长沙、广州都有直飞，一周还几班，然后大概12个小时吧，应该。其实可能比飞一趟洛杉矶还近一点，所以还 OK。对。
对，可能对于你来说出惯远门了，对于其实更这个世界的更大多数人来说，坐12个小时的飞机，哎，还是我有点心疼你。但是你，我发现你在所有分享里，你完全不说这一趴，就是你只会说你工作有些挑战，管理农民有挑战，但从来不说这个生活上的困难。哎，
对，生活上其实还好，除了吃了，确实是没有中国好。我昨天去那个蒸了个叫什么来着？我去了一个那种蒸桑拿，然后可以泡澡，然后还可以搓澡的地方。我作为一个南方人，人生第一辈子，这辈子第一次搓澡，感觉我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但是搓完澡你还可以就是吃东西啊、看电影啊啥的，我就说哇，这真是人间天堂，非洲就没有这种好地方。
哎，提到这个，也就是那咱们中国的人去到内罗毕，算能轻易就是比当地人很有钱吗？
对，你肯定会比当地人有钱很多呀，因为，本地可能他们的收入一个月才，比方说100美金，对吧？那就是700-800块钱人民币，可能还不到。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虽然会比他们有钱很多，但你的消费也会比他们高很多。大家都以为非洲很穷，那是不是住在那儿就很便宜？但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就是戳破一下的泡泡，因为非洲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说住还是挺贵的。比方说内罗毕的消费水平，不说北京、上海，但大概也在北京、上海的程度了。对，如果你想要住的比较舒服的话，包括房租呀、吃饭呀等等，都差不多跟国内的一线城市齐平。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比方说这个国家它相对来说消费水平比较低，然后大家比较穷，比方东南亚。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想住在曼谷啊，或者是胡志明，你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模仿本地人的生活的。本地人吃街头摊，你也可以吃，因为它也很好吃等等。但是你在肯尼亚，你想要很大程度上模仿本地人的生活是不太现实的。你不可能说啊，我也跟你一块住到贫民窟里去，对吧？然后他们吃的那些东西，你可能也吃不惯。所以其实，在非洲居住的话，大部分外国人其实就必须要有自个儿的生活方式。那他为了保持他平时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他就得要付出高额的代价。那为什么他这个价格会变高呢？是因为虽然说他的需求没有那么的多，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外国人在这里生活，但是他的供给会更少，他就没有这个基建来提供这些供给。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在肯尼亚的生活成本是要远高于，比方说我在东南亚的生活成本，就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
我不住的点头了，就是那你就是包括，虽然说咱们可能在非洲住在所谓的外国人区、富人区，某种程度上算有钱人区哈，对，但是就是会不会感到怕呀？因为还是就他那个地儿特远，然后就是远无关啊，非洲这些词，害怕
我觉
我。
得我比较，我觉得还好。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最开始过去是比较幸运的嘛，是跟着一个大公司过去的，所以其实公司会一开始照顾好你的一切呀，等等。当然后来自己就出来了嘛，那可能就要更加的自力更生呀，等等。但是因为前面的1年多是有一个就大公司来帮你运作的，所以会适应期，我觉得会好很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大家理想就是想象当中的，比方说它很危险呀啥的，我觉得也还就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还算一个正常水平。内罗毕其实在我眼中跟洛杉矶也差不多，就属于说天黑之后你不要自个儿一个人溜达着上街，对吧？但是你可以开车，你走路是不太靠谱的。对，那这个其实在美国大城市生活过的人应该也都有类似的认知，所以其实这个危险程度我觉得就是还好，就不能跟咱中国比，中国实在是太安全了。但是其实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大概类似的，我觉得危险程度吧。所以从怕的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是比较理性的去做一个对比，就觉得也还行。
刚才也咱们其实聊到了，就我听过你很多克服工作中具体困难的故事。那其实生活上啊，咱在非洲的生活还是艰苦了点儿，对吧？还是一个艰苦的生活。
相对来说肯定没有在国内，比方说我刚说的我可以去泡澡呀蒸桑拿呀这么的快乐，但是也还是有挺多不错的就是其他的提供的东西的。嗯，比方说我特别喜欢内罗毕的一个点就在于它的首先是气候特别良好了，就是全年15到25度，就跟昆明一样是一个春城，所以气候很宜人，那你随时都可以出去。然后呢它有很多户外的条件，这不能说它叫户外了，就是很多城市你感觉比方说像纽约啊曼哈顿，你看它这个城市也是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呢它在这个城市当中挖出了一片中央公园，那这个中央公园感觉是一片绿地森林的这种感觉。但是内罗毕是相反的，你会觉得说它不是在城市当中挖出了绿地，它是在这种绿地当中挖出了城市，这样的感觉。就是它的树其实特别的多，然后呢有一些楼就是星罗密布的就分布在其中吧。然后它的城市首都里面就有自个儿的国家公园，离我家可能开车也就15-20分钟，那里面就会有狮子大象等等这样的野生动物了。然后同时它都市首都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原始森林，所以其实对于很热爱大自然的小伙伴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绝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所在。然后因为它确实也有挺多的外国人，所以我们想要的什么咖啡馆呀，然后包括一些按摩 SPA 呀，打网球呀，打高尔夫什么都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它也足够就是你在当地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了。还有一点就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可能就是其实生活在内罗毕还是挺方便的，它的电子支付就是肯尼亚这个国家电子支付程度应该是非洲第一的，它的那个电子钱包叫做 M-Pesa， 翻译过来就是移动支付，然后呢移动钱包，它的出现其实比咱国内的微信支付还要早，而且就是人手都有，所以它的普及程度也跟微信支付宝在国内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在国内从来不用现金，我在肯尼亚几乎也是从来不用现金。然后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外卖呀等等服务，虽然没有国内这么快，但是比美国还是快很多的，所以基本上我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家下订单来完成，所以其实生活的便捷程度也还 OK。
我听完一说就是还是一能从生活中发现很多美好，包括我前两天去听一的一席演讲就是他还在分享，哎，我在这里实现鲜花自由，因为内罗毕是个春城。
对，是的，就是有很多的花。对，你
我也看过，
欢迎你来玩，你就可以体会到。
好啊好啊。包括我也看过一在社交平台上在极客上发的那个窗外风景确实是很美。大家可以搜索李毅在哪儿，关注他。另外呢就是李毅其实光靠接广告已经能活得很好了，但他认为那是副业不叫事业，不愿意不愿意只干那个，这个一会儿我们聊。对，包括我知道现在毅其实有一个得力助手叫野妹啊，她也是一个女孩。对，非洲居然有你们二位，那你跟她是怎么结缘的呢？
挺神奇的。野妹现在是我的室友，然后也是同事，所以就是室友兼战友。然后负责我们公司的一大块的主营业务吧，就是我们整个国内业务，之前是我自个儿管的，他来了之后我就交给他了，那他管的比我更好。那先说回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就又是一个很神奇的发生了我觉得就是叫做那个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偶尔也会有一些实习生嘛，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男孩的实习生叫大山，他现在已经在国内麦肯锡任职了，他就是在拿到 offer 去入职之前先来我们公司来了一段时间，然后当我的这个助理。然后他走之前呢，我就跟他录了一期播客，我小宇宙一共也没几期播客，可能三期吧，然后我俩当时就录了一期，就聊聊说，哎，他在我们公司实习的这个经历。然后播客发出来之后我就也转发了一下朋友圈，但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想着要就是再招实习生呀什么的这个心思，但因为我发出来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大家会看到说，哦，他们公司原来还有实习生啊，然后我朋友圈应该有一位特别热情的猎头大哥，然后呢他就给我去广为告知了一下，就去转发了，就说，哎，他们公司要招实习生，虽然我并没有就是提出这个愿望，但是他发了之后呢，是野妹的前男友就看到了。当时其实野妹已经从阿里离职，然后在 Gap 他已经 gap 了半年，也在全国到处玩，然后想说，哎，我玩了半年，下半年可以再做一个有意思的工作呀之类的。所以呢，他的前男友就又把这个发给了他，他当时其实还没有关注过我，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也挺有意思呀，于是就给我投了简历。对，然后当时其实也有其他的小伙伴同时给我投简历吧，因为那个猎头还是给我找来了不少人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用发了，太感谢你了。对，然后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打算找人，但是我后来看到野妹简历，就是她本科就学的是供应链物流管理这块，然后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做运营的，就是从宝洁到阿里，我就想说，哎呀，这种人才我们公司需要，因为就靠我这样一个以前是做战略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就说，哎，那要不然你来加入吧，虽然我们可能也给不了多少钱，但是呢，你可以跟我住，对吧？这样就没有什么生活成本，就当我的室友。对，然后他就来了，本来呢就是说来半年。但是呢，因为他来了之后就特别喜欢肯尼亚，然后呢也很喜欢我们公司，觉得在这儿工作贼有意思，所以他就说，哎，我其实他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就说我很喜欢，我能不能留下来做全职呢？我说那当然好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也能发现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才，对，所以他就留下来了，现在就是我们公司唯二的就是全职的中国小伙伴，或者说是外国人。嗯
嗯，你这个是又发现了生活的闪光点，又发现了伙伴的闪光点。所以就是
对刚才
那个我们在正式聊之前有一个聊天，我说李毅就不是好事发生 APP 的用户，因为好事发生其实是帮想快乐但是没有什么快乐的能力的人去练习这个能力啊，获取这个幸福，就是记录生活中的正反馈，因为平时负反馈太多了啊，或者说是正反馈太容易被人忽略了嘛。但是依旧他自己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包括发现身边人的闪光点，包括发现，哎，这个日子还是过得还是不错的，风景不错，温度还行，鲜花自由。
对，哎，但其实我现在又想到，因为我们又聊到这个点嘛，就是我去年还是用过一段时间好事发生的，我记得你刚推出的时候呢，我刚好也在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下，因为当时公司还是有很多经营不顺的地方，而且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刚好一年前吧，应该是我的最低谷，因为我那时候首先也没有其他的战友，就是就靠我一个人，而且公司还面临着经营困难、现金流不足的种种问题，所以当时其实我还是挺难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用好事发生记了不少好事儿，就是来鼓励自己，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像我这样可能相对来说心态比较阳光健康的人，他也会有困难的时刻和低谷，那这个时候好事发生这个 APP 还是能够帮到我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艰难的时候。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那会儿是一个人，但是他一个人管几千个非洲农民是吧？
那我下面还有其他人要管他们，我一个人也管不过来。
并且他们还有先进的屯田制。对，这个咱们要是这期播客有时间就讲一讲，没时间大家去听易的一席演讲。
对对对，就讲我们公司模式的。
所以就是说前几天确实我刚在现场听了易的一席演讲，我本来以为我对他已经超了解了啊，但他其实还有很多之前没有告诉我们的新东西。那其实易这次回北京来了，那我知道你又会趁着在北京接受一些其他媒体的采访，那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会经常回国吗？
我今年的话是特别高兴，就是回国了两次，因为我六月底就是年终的时候回来了一次，然后十二月又回来了一趟。在今年是我创业第三年嘛，其实前两年我是完全，首先是疫情啦啥的，然后也确实是真的公司只有一个人，然后走不太开，所以呢就完全没有办法回来。今年的话我刚才还跟小王算了一下，说哦，我可能大概有20%的时间都不在肯尼亚，那相比前两年的话是一个极大的进步，那争取明年可以做到25%-30%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更多的回国，因为我自己觉得每次回国还是挺给我充电的。 就是可以见到国内的朋友呀等等、嗯、尤其是今年年中回来那一次，就是在那之前我都4年没回国了，就是我去了肯尼亚就没有回来过，所以就觉得哇，就是终于重回故土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然后一下子就能量超级满，当时还全国就是又做了好几场线下活动呀啥的。嗯，对我来说
场场
我感觉我个人
座无虚席
就明年希望可以就是能搞更大的，然后大家都有座位，然后也不用抢票啥的，这是明年的一个小小 flag。 对，嗯，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分享型的，也是一个分享型人格嘛，就是小王说大家可以搜李一在哪儿关注我，我从2015年开始写公众号到现在其实也已经超过8年了，这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分享形式其实就是那种不用经过啥修饰直出的，比方说我就喜欢做线下活动，这样就直接可以跟大家唠嗑这种，然后或者是直播呀，我们录播客，其实比方说跟你聊天这种我就特别的喜欢跟习惯，你反而让我去做一个精心剪辑的视频啊啥的，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的喜欢跟擅长，所以说人还是要了解自己。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啊，回归你前面那个问题有点跑题了，就是我还是大部分的时间首先在肯尼亚，然后呢但是希望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可以回国，因为随着有团队呢我也不用每天都就是在线下工作了，其实我现在好多的工作都可以线上处理，包括我们全公司现在都上了 Lark， 就是飞书的海外版嘛，所以我很多的工作就在 Lark 上面开会啊啥的都可以完成了，相对来说我的自由度就会高很多。我们今天会聊到之后所谓的主业副业嘛，对我来说我就是喜欢手上同时有多一点的事情在做，这样的话我也不太容易无聊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同时比方说能在肯尼亚做我的主业，但是呢出来了又能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还是挺重要的。
大家也听出来了吧，就是一真的是一个实干家，就他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啊，是一个真正用就是真的是一砖一瓦一针一线每一个番茄建筑事业和梦想的人。那很多人想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吗？
如果说想要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做的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有这么三个有点进阶的，我就是说第一是了解自己，第二是接受自己，第三最终是成为自己，这个是我的一个可能小小的思维的一个框架。对，那了解自己的话就是首先要知道说自己比方说擅长的是啥，喜欢的是啥，以及很重要的就是其实你不擅长又不喜欢的是什么。比方说我前面提到说我发现对自个儿的一些琢磨出来的东西，比方说我就是擅长同时做好几件事儿，如果让我一次只做一件事儿，反而没有我有几件事情可以切换着做来的效果好，因为切换着做就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也好，或者是符合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也好。那第二呢是我发现其实我比较擅长直接聊，然后直接出来没有什么修饰，然后但是如果要我后面再去剪辑啊改啊什么的我就既没耐心然后也不擅长，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从尝试当中越来越了解自己，那我就可以越往这个方向努力，这点其实特别的重要。所以我早年间写的一些文章很多都是关于说怎么样多去探索多去 explore 多去尝试的，包括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尝试那个实验叫做 yes man， 就是不管来了什么机会我都是 yes yes yes， 差点把自个儿累死。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做了好多的社团，就是每天聚就起的聚早睡的聚晚，然后我都不是一个学霸但就是课外活动比较多呀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挺好的，就是你可能要探索的东西多一些，碰撞的东西多一些，你慢慢自我就可以浮现出来嘛。就是山本耀司说自我本来是不存在的，可能是跟外界的碰撞当中才会存在，所以怎么样做到了解自我可能就是要去多碰撞，碰撞之后有的时候反应特别好你就说这件事情我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反应其实不那么好，那你就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擅长那就算了。那就到了第二个点，就是说接受自己，就是一旦你了解之后你就要接受，我认为就可能 能有的人会说，哎呀，但是我必须要把短板补上呀啥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吧，就是慢慢的我就可以承认说啊，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那么擅长，我还是先去扬长避短会更加好一些。反正我就是一个对自个儿接受度还挺高的人，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你不接受的话，你一直去对抗，嗯，相对来说你自己也会内耗的更多嘛，反而就是你要是能够接受的话，你其实可以不内耗，不内耗你就可以释放出来很多的能量去做你真正擅长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论基础，那最后你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你理想当中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成为自己。
我觉得很有逻辑，就是一给我补充了，我一直也有一些个模糊的方法和观点，但是你特别条理的梳理清了，我觉得大家这一段反复收听一下好吗？就是我觉得
对，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太虚了，没有特别实的。
那我来给出一些补充啊，就是给出一些这个国内打工视角的补充啊。就是一方面确实是扬长避短啊，就是要探索，要尝试，要切换着做，就是一说的。因为我也干了比较多的杂事儿、闲事儿，有意思的、没意思的，赚钱的、不赚钱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切换着做，首先它确实是扬长避短，发现自己的优势，然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叫拍视频的时候会保一条嘛，这个叫保一条，就是这个不成还有那个，就是生活中还是有正反馈，还是有快乐的事情，就保证自己能从这些事儿上获得快乐。如果押宝一个事儿，我觉得就它可能跟经济大环境还真也有点关系，就它不是一个你 all in 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有很大成功概率的时代了，所以不如对个体来说就是多做几个事儿，保一条再保一条，这个不行还有那个。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是怎么弄的啊。虽然说我们公司其实不让员工干副业，但是一直也干着一些小打小闹的东西，我也一直写公众号发微博，然后我卖手机壳，卖手机壳其实是我第一个挣点小钱的事儿，就是我自己设计手机壳，然后开了个淘宝店。对，其实它是我第一个就是说能开心的赚点小钱的工作，就是30块钱一个手机壳。后来这个手机壳店就不能开了，开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虽然我也没有特别关注它，就是有人下订单了我就发货啊。我没太关注，但后面就明显就没人下单了。为啥呢？因为拼多多10块钱可以包邮2个特别好看的手机壳，但是我的手机壳成本就在10几20，然后我卖30，就丝毫没有价格优势了。并且拼多多的我自己也买来用了，人家也挺好看的，也怎么的，就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自己没努力，而是别人太努力，环境市场也彻底改变了。那对我来说这个淘宝店开不下去了其实也没啥，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嘛，对吧？首先咱还有个工作，
对
工作还有很多事儿，也有很多开心的瞬间，然后那我也还在发着微博，写着公众号，后来呢又做了一个 app， 所以说这些事儿让我不会觉得说我就指着那个成啊，就它不成也可以啊，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好玩，世界这么大。
对，我觉得这还有一点就是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就是因为现在大环境的不确定性还是挺高的嘛，然后我感觉我身边活得还比较的自洽和滋润的人呢，都是自己在操盘做事儿的人，因为至少你会觉得你的掌控权会高一些吧。现在打工人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在于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裁员呀啥的，就相对来说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呢，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又不在你自个儿的手上，那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觉得有一些的痛苦，我觉得。所以我之前特别鼓励的，就你刚刚这个例子特别好，因为昨天也就是前天就是也有观众在现场问我来着，就类似于是我现在这个工是真的不想打了，感觉也是一个 sinking boat， 就是没有什么前景，但是呢我得出来干点啥呢，但是他一下子想干很大的事情又很难，对吧？但哪怕就是说，我就当时跟他说，我说我有朋友还去做美甲呢，或者像你这样就设计一个手机壳卖一个手机壳，它虽然小，但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从所谓的 build 搭建到最后的 sell 销售你都自个儿干了，你把一件闭环的事情干出来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跟实践。有点回到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好财富也好，最小能够单元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最小化的事情就是能不能自己去完成一个闭环，然后哪怕是赚点小钱，对吧，就像你分享的其实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不管你最后能不能赚到钱，但至少可以真正的让你增加技能，也让你对这个真实的生意社会有更好的感知。
是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叫做培养商业意识，但培养商业意识它不是听商业播客，而是就你真的手上过点钱，就是哪怕赚到一块钱。
对，
是这样的。
对，这个是你经常会推广的，我就觉得很同意。
对，这就是我的理念，就是我自己从这些事儿上受益，就我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然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实验叫什么 yes 实验，你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也很感兴趣是啥呀。
哦，对，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啊，可能是金凯利演的，叫做 yes man， 就是说这个人本来特别的那种 grumpy， 就是一个心情每天都很差的人，然后呢就别人跟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个聚会要不要来参加呀，他说不要不要，然后比方说邀请他做点啥他都会拒绝。对，然后但是呢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样得到一个灵感，这个具体我记不得了，但反正就他决定做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从今天开始不管别人给我抛来什么样的机会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我都是说 yes， 那会发生什么呢，然后他就去这样过了生活。当然后来其实我印象当中电影里就是说他一直说 yes 也是不对的，就是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平衡嘛，但至少就开始转变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契机，然后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这点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记得我大学里面看到这个电影我就想说我也要去这样做，就是只要有机会我就说 yes。 所以我就说大二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加了好多社团呀，然后做了好多事儿啊，其实也挺累的，然后累到了我大三就整个想躺平啥也不想干了。但是那段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它首先可以让你测试一下你的上限在哪儿，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劳累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同时就让你又愿意更加的拥抱生活嘛，然后更加的 open minded， 愿意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机会。对，当然这个就是大家必须要自己去判断啊，很多事情比方说不要被骗了呀啥的，但总体来说就是对生活保持一个非常开放和愿意接受的态度，尝试用这样的完全 OK 的心态去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对，这个就是当时这个 yes man 这个背后的一个理论吧。
是的，我觉得就是开放心态，开放心态是一个大词儿。我觉得开放心态它另一个词叫做不要沉溺于自我，就是对，就不要怎么说，就一懂我这个不要沉溺于自我的意思哈。
对，我来补充一点我刚才想到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二怪他写的那个小包童里写到的，就是他有一天有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你干啥事儿吧你得上量，就是说你不管咋地你先把这个量给他干上去。比方说你今天非要找个对象，对吧，那你就是得多去约会，对吧，你就比方说也不一定是多去一对一的约会，但比方说有聚会你得去参加，这样你才能见到更多的人，对吧，因为凡事它都有一个概率，你要是压根就不见人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找到最后，对吧，那个对象相对来说几率就会少很多。但他同时又提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那你可以多去，比方多去聚会，但是呢不要羞于当每一个聚会里最早走的那个人，这点我也很喜欢。就是说如果你去了这个聚会又发现说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那你也不要就是脸挂不住，就是说我还得留到最后，我特别不喜欢这样，我就觉得你想走就走呗，就是你如果能够真的忠于自己你更早的走反而我会更加尊重你，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对，所以就是首先你得勇于上量，你得多 say yes， 但是呢你要是进入了这个机会之后发现说其实它不适合你，你也不要羞于赶紧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组合，就是说首先上量，但是呢也快速退出。
有意思。那刚才就趁着咱们这个生意这个事儿哈，刚才咱们聊就是你虽然说写作咱已经能活挺好了，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女作家了，但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
不敢当不敢当
对，一会儿要聊艺的新书哈， 那我们先说这个事儿，就是但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副业而不是一个事业，就是你怎么定义这二者的区别，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工作在你这儿就它就是一个事业了。
这个其实我倒没有特别仔细的思考过，现在如果是从特别比较肤浅的来定义呢，肯定就是说这个事业占了我主要的精力，从目前来看啊是这样子，就比方说我在我的创业项目上投入了至少90%以上的我的精力跟时间吧，其他我做的事儿可能加起来都不到10%，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第二呢，就可能我创业的这件事情，可能这个事业会更加的长期，一些，但也不能好像完全这样说，因为我其实写东西也写了8年多了，所以你要是想一个人做的事儿长期也可以，但可能我的事业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比方说我们公司怎么说也有300-400号员工，那我就会对他们的责任感会更加的强一些。然后但是我自个儿写东西呢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灵活。它的这个定义本身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它的就又回到刚才我讲那个组合吧，就比方说我们吃菜要既有碳水又有蛋白质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从事业上也可以这样区分，并没有说你的事业就比副业更好，但是就好像你不能只吃碳水不吃蛋白质一样，对吧？就是咱们可能为了一个营养的均衡，就是都得有。当然你也可以说在短时间内你搞一个什么 diet， 然后你可能就只吃蛋白质，对吧？然后不吃碳水都是有可能的。但长期来讲呢，其实我们各种营养素都要有。所以在我做的事情里呢，我就会希望它既有像我现在做的农业这个生意，它其实就是很大而重吧，相对来说，又需要融资，需要比较多的资金，然后人力它又是一个人工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它就会比较的大，然后重，然后长期。但我同时还做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事业，就是爱德文车，我们这个户外的旅行公司，它就是一家有着小而美基因的公司，它可能不会，就是永远都不会做得很大。然后呢，这做了这些年，也就是很小的一家公司，也就几百个我们的校友，就是参加过我们活动的队员，其实人数也很少。但是呢，这个 community 就非常的紧密，大家就都非常的，是一个我们很注重人的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公司。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公司事业，它都有自个儿的基因。可能有一些公司它的基因就是可以成为特别大的，有一些公司它的基因就是小而美，你也不能反破它的基因，然后非要把一家小公司做成大公司，那这样的话你可能也会痛苦。所以创始人本身要想清楚，以及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能够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能够保证说你不会后续陷入一个就是爱而不得的一个痛苦。那我之所以会同时选择这么几件事情做，就是因为首先我前面说了，我首先认识到说我不是一个只适合同一个阶段只能做一件事儿的人，我反而多做几件事儿对我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帮助。有些人不是这样的，那我就不建议你比方说非得要搞好几件事儿来做。那既然我是这样的，我就选。那选了之后呢，我就得搭配嘛。那我已经有一件大而重的事儿了，我就不可能再做一个大而重的事业，对吧？那我精力也不够，但是我可以做一些小而美的，又可以做一些很轻度的，比方写写东西啊啥的。那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符合我这个人的这个身体需要的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对，所以是我的背后的这个逻辑吧。
明白。就说到这个副业和事业啊，我刚才我俩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很羡慕E啊，因为E的农业公司很可能就是它可以开100年啊，但是我现在在做的
有一点点可能，很可能说高了。
因为农业就是你看每年有收成，每年有收成，它跟高考一样，对吧？为啥我们县城有一个高中补习班啊，就是他刚开始就是开高中补习班，就是高四考大学就辅导大家高考的那么一个补习班，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民办学校啊，就因为他就是高补开的特别好，就大家一上那个补习班吧特别提分，但是呢他就都得艰苦教学一年，然后高考的时候看到分数，看到收成。对，它跟教育是一样的，就是种地这事儿啊，它都是你得辛勤施肥收获才能看到结果。但是它虽然它漫长，但它长， 对，他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意义深远，然后需要耐心的工作。那反观我自己做的小红书运营呢，因为未来两年小红书这个平台不一定要怎样，就是不一定创作者仍然有大的机会说在这个平台拿到非常大的丰厚的回报，所以说小红书运营这个事儿它不一定说能干很长的时间。当然就是说，当然它现在有巨大的红利，现在是很值得干的，就是一个快速的事儿，就是好比就是说完全可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啊，你别那个不好意思，但它完全就是啊，这个你的公司你在做的事情。但是小红书运营老师这种人是很多的，小红书运营的专栏内容视频课各种啊，它是很多的。虽然也说了我的是他看过写的最好的，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最优秀的写的最有就是最有 insight 的。
但是仍然说这个事儿不知道了，不知道能干多久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我就不太愿意把它当事业。对，这我们在聊事业和副业嘛，那它可能是我一个赚钱时间，我在凭我的本领，凭我的工作经验去换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工作，但也不是事业。也祝大家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的事业。
对，祝你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从这件事情当中衍生出来，说不定又能找到一件更大的事情做。好多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生长出来的，就好像我其实那天在一席也有讲嘛，到了最后我说我当年去做这件农业的事情，就包括我前老板给我这个机会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哦，你现在还年轻，你也就是想去学一个新的运营技能嘛，那你做了两年之后，如果你想再去读个 MBA 啊，镀个金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我当时还真心考虑过要去上学啥的，无非是做了之后发现说哦，我做这个比上 MBA 学的可太多了，我都不用再去读书了，而且做着做着可能公司经过了一些难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那我的这个理想就膨胀了，觉得说哦，我可能能把它做得更好一些。但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完全都没有这个心的，没有一开始就想着说把它做得伟大呀，或者是有多好，但是它慢慢的可能就所谓的那个意义自然浮现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做的本身其实很重要，你不管咋样你先干了干着干着可能就会能够发现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光想肯定是想不出来的。
是的，我也一贯如此。所以虽然现在在做小红书运营，但是核心还是运营人生。对，大家一起把人生好好运营起来。
是的是的。
那其实大家也感觉到了吧，就易其实她就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孩啊。那她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词去形容她，那你自己呢，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啥样人？
积极乐观应该是我还蛮底色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今年呢有一个关键词儿，就是说要活出每个版本的自己。因为我就在那个朋友圈有发，在小包童也发了一篇这个文章，还挺多人认同的。
好读。
对，就是讲说我的人生哲学，就分享了我的人生哲学的三次进化嘛。那就现在不赘述了，但就是最新一次的这个迭代到了版本呢，就是说我要活出每个版本的自己。这边可以稍微展开来讲一讲哈，就是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可能就是更爱玩一些，那时候我在美国就是又骑摩托呀，然后学了打枪开飞机什么各种各样的，反正也没学精啊，就是都是浅尝辄止的，但就是我比较爱玩，然后爱冒险啊什么的。后来等到我创业之后，就是特别努力的工作呀啥的，我也不爱玩了。就是我今年包括回来会跟一些我的老同事吃饭嘛，他们都会很震惊，就说李毅你当年在麦肯锡就是出了名的爱玩就不爱工作那种，就没事儿就休假，你现在感觉就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说就是因为我的这个阶段不一样了嘛，而且我更加相信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而且我现在做一号位可能责任感更重啊等等，反正就会导致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都发生了变化。就包括我在国内那两年会更加的 social 一些，更加的 MBTI 里就是更加的 E， 但是现在其实我就没有那么 social 了，可能我也不会找很多的朋友玩啊什么的，也不太会认识新的人很多时候。然后我朋友就开玩笑说啊，你怎么从李毅变成了李哀？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今年 的那个新的版本迭代呢，就是说我后来意识到说，我一度曾经觉得说，哎，以前我很爱玩啊什么的，那个都是很 low 的我自己，我现在成熟了，所以我就是不爱玩了，我更加有责任感呀什么的。但今年我又觉得说，其实以前那个很爱玩的我自己也挺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打压他？他也是我就是本来的一部分嘛。然后包括我可能爱组织大家出去玩的我自己也是我的一部分，我也要把它给捡回来，就是我要能够包容所有的这些不同版本的我自己，甚至还有一些新的版本可能我自个儿都还没有见过，但是未来会生长出来，对吧？我也要就是现在就准备好去拥抱他，就觉得啊，你们都可以来，就是 welcome 那种感觉。所以我今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状态的变化，就觉得说，哦，其实不同的版本都是可以存在的，然后呢我需要去 ready， 说是我愿意就是接受和活出每一个版本的我自己。这个是我今年的一个新的认知吧。那由此呢就回答到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是有一个积极乐观然后的底色，但其实这个底色上面其实可以生长出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对，
也有时候会变成离哀这样。
对，是的。
那我知道一正在准备一本书的出版嘛，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呀，还有啥内容以及必须要读它的理由。
对，我今年在小报童上开了几个专栏，一个专栏就是叫李毅在哪儿，它其实就是我自个儿平时的一些随笔呀什么的，有会写创业心得呀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讲心态的，心态大师是我今年初写的，就是因为那会儿我心态贼不好，因为公司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就想说通过我自个儿的写作来伴随我自己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光。然后呢这个要出的是我的第三个专栏，它叫做你的第一本人际关系指南。当然出书之后名字可能还会再改动，它其实不算是完全是我写的，它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的书，然后他们是美国人，然后是用英文写的，然后我给他翻译了过来。其实也不是我给他翻译了过来，是 ChatGPT 给他翻译了过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三月底的时候当时 ChatGPT 刚刚出来，然后我刚好跟我的好朋友唐文礼，他是个美国人，他这是他中文名，然后就是在迪拜。然后呢我就说，诶，你那个什么大学的时候写的那本书我觉得其实可好了。他们这本书的原名叫做 Your Relationship GPA， 就是他俩都是哈佛的本科，然后呢是室友，他跟他的好朋友 Greg， 然后他俩上哈佛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大家都会去争夺一些比方说成绩绩点 GPA 的高低，但其实很多真正就是过得特别好的人，他们最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和幸福，是因为他的所谓的这个人际关系 GPA， 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称之为情商之类的东西是很高的。然后他们当时就看了哈佛大学的一项持续了好几十年的研究，就是去研究说到了人生的最后什么东西是最决定你的幸福感的，然后就发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 factor 决定因素就是 quality of your relationship， 就是你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质量。所以呢他们就合作写了这本书叫做 Your Relationship GPA， 就是说你在大学里的这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绩点。然后每一章呢都是写了一个决定你人际关系质量的一个要素，以及找了一些他们身边的好朋友同学，就哈佛的其他这些学霸们的故事。然后所以就是很生动我觉得写的，然后也非常的有意思。一开始我读它的时候是觉得说，哦，这可能是写给大学生看的，所以我还买了好多本送给当时我大学的这种学弟学妹们。但后来呢我又发现其实它里面的这些要素都是共通的，不管说是你会认真的聆听也好，还是你会通过创造仪式感来维持一些长久的关系也好，其实根本就不局限于大学生啊，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是可以用到的。所以其实我在19年刚刚看到这本书我就很想翻译它了，我就觉得哎，这本书对国内的就是大家应该也很适用，但是当时还没有 ChatGPT， 要人工翻就贼慢的，所以我大概就是找了几个小伙伴一起翻了一两章之后我们就放弃了，就不搞了。但是现在有了 ChatGPT， 我想说这可太好了，我就让机翻，机翻之后我再人工改动改动不就很好了吗？所以呢我就说，哎，我有一个点子，就是我可以把你这个书再拿过来翻译一遍，把它变成一个专栏。然后呢 我还可以通过自个儿的经验给他加上一些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对吧？然后咱们翻这个也不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我们把这个书的卖出去这个专栏的钱我们还可以用来全部的捐掉。当时我们就商量，就是一部分捐给他们在哈佛大学一起创立的一个学生社团，然后一部分的钱呢捐给我们在肯尼亚做的一个就是帮本地的小朋友建厨房，让他们可以吃上午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干了这个活儿，结果就真的我翻着翻着，然后也有1000多个人就订阅了这个专栏，所以我觉得是一件还蛮神奇的，就是又是一个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最后结果还成。然后呢，这个全部更新完之后呢，就有那个策划老师就找到我，就说哎，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出成纸质书，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刚刚跟中信出版社签约，然后明年反正上半年会发行这本书。然后我也打算给所有之前订阅了我们专栏的小伙伴全都送一本，对，虽然这个之前是没有的承诺，但我想说既然出了书咱们就送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 happy money， 就是快乐的金钱的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们就是从中不获利，但是呢也造成了很多很好的能量流动。
真的特别好。然后 E 的这本书的这个专栏附带一本书的这个链接二维码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那大家现在订阅呢不仅可以说等书出来咱第一时间拿到书，也可以马上加入 E 的读者群跟他近距离交流。
对，谢谢小王帮我推广。
对，没有，应该的，确实是好内容啊，就是E 的内容就是我敢于背书的那种内容，一般咱们这种人都不轻易推荐别人的东西，你懂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没有最后想对快乐公司的听友说的话，以及说在听我们快乐公司的你的读者们。
我这两天想到的就是回国感受到的吧，就是因为挺多朋友都会来聊说大环境的问题呀等等，然后我觉得今年我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叫做清晰，clarity，就是清晰之年吧。我发现过去几年我的一些，当然这个样本就很小啊，只有我本人而已，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普世的价值可能，但是呢我就发现说，每当我的一件事情能够达到所谓的心想事成，不管是几年前我当时说我想要离开麦肯锡去做一件就是接地气的事儿，然后有意义的事儿也好，后来就这个农业就砸到了我的头上，因为它不是我找到的，真的就是突然发生，然后我就 say 了 yes。 然后呢到这两年比方说我找到了真的好的团队成员，然后我们公司渐渐的相对向好的方向发展吧，也都是因为我每次都就是很清晰的知道说我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就一旦你自个儿的这个内心的价值观还有目标可以更清晰的时候，我感受就是说其实宇宙会真的有帮到你，虽然这个听起来很玄了，那我们也就现在不先继续聊这个鸡汤，但是呢清晰这个点就很重要。我当时就想到一句话，我就说其实只要是你知道你的主线游戏是什么的人，就没有人可以在你的游戏里打败你。所以呢可能正当外部大环境不确定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朝外部再要确定性了，才更需要自个儿向内心要确定性，这点我觉得很重要。那怎么向内心要确定性，其实就是回到说你内心想要的东西是否是清晰的，这点其实特别特别的紧要，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今年我是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清晰可以给我和给我的这个事业带来的好处，所以呢我也希望明年我可以继续就是保留这样的一个清晰和 clarity。 可能在环境的变化下呢，你想要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改变，但是就是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可以许愿，就是祝大家都可以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只要你清晰了，你的心就会带着你往那个方向去走的。
好棒好棒。我给E再补充一小点，就是不清晰也没关系，因为其实咱只需要分大面的优先级，它清晰不是说你想要具体某个包，你想要具体得某个奖，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生命中 它有很多东西，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很感情用事，我认为人跟人的关系和爱才是最重要的。我根据这个根据这个呢，我觉得我可能是不清晰，目标感不强，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挺强的，就是我仍然分出了优先级，就是感情是最重要的，它仍然在我的逻辑体系里。
对，是的是的，就包括说你可能同一个时间你又有事业的游戏，又有感情的游戏，还有别的游戏要玩，对吧？你可能也要先想清楚说要优先级，先玩哪一个，然后哪个是最重要的。
嗯，是的，最好是几门功课同步学，保一条，多保一条。
对，是的，反正我觉得甚至都可以再单开一期来聊了，然后我也要想想我可能怎么样用文字化的形式把这个话题再讲得更深一些。对，但是现在就可能只能先祝大家就是有一个自己更加相信的2024年吧。
好哎，2024好事发生，也祝意好事发生，大家都好事发生。
对对，祝大家都好事发生。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意的相关信息都会在 show notes 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大家再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爱王老师，全拼爱王老师，加入快乐公司听友群，在这里聚集着全世界最热情勇敢的朋友，同时在这里也可以和节目嘉宾近距离接触。如果你也有特别的故事想在节目中跟我一起探讨，欢迎私信我，我们一起好好工作，认真生活。欢迎下载由我豆子、 Q 哥、蜻蜓、美美以及我们的众多天使轮用户好朋友共建的 APP 好事发生，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今天也有好事发生。
但是基于我那无知的勇气，执着的人终将成为他的冠军，他的冠军。熄灭却